哈利路亚、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的脚步、很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能够来带领、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圣灵中的帮助，也能够进一步、了解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在话语当中的帮助。那我们按照进度，我们今天晚上来分享新旧约的背景，请我们打开讲义，我们请打开讲义的第六页、讲义的第六页。那我们从这个第六页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选民在历史当中把很多有关于圣经里面，尤其有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些信息、他不断的在选民的历史当中把它彰显出来，甚至进一步的确立成以后以色列百姓在整个信仰的追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也成我们今天来查考耶稣的降生、基督的救恩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经典。那现在呢，我们请来看一下、这个第六页、第六页我们今天来分享是在摩西时期、摩西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也是神借由摩西他所颁布的律法来成就神与人包括救恩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请先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有关于摩西时代所奠定的这个律法的一个、历史上的价值。我们先来看一下、以斯拉记，我们请看以斯拉记，我们请看一下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个以斯拉呢，在整个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或是在很多的解经家、他们的心目里面，这位以斯拉呢就等于摩西第二、摩西第二。因为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位以斯拉重新奠定了摩西律法的一个基础，也让大家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查考来谨守这份从神而来的一些经卷。因为在整个历史的过往当中，我们发现了在这个犹大国灭国之前，灭国之前，也换句话说从摩西以后一直到犹大国灭国这个当中呢，神的律法虽然已经颁布了，可是真的是很诚心实意的根据这个神所颁布的这个摩西五经要成为他们信仰中唯一的标准，事实上是有一些不足欠缺的地方，也因为他们不愿意谨守摩西的律法，在整个敬畏神的部分他们有异教的这些信仰跟风俗，在他们个人的灵修当中又不能体会摩西律法里面所讲敬神爱人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经常用着一种欺凌的方式，罪恶的方式，强暴的方式，导致他们的信仰是极端的堕落。所以后来神借由巴比伦这个国家把整个犹大国灭亡了，所以灭亡之后呢，他们痛改前非，也从灭亡的过程当中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有所罗门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曾经有大卫与神立约这样的一个国度，那么为什么这个国会成为这样一个破碎的国家，民被人家欺凌，地被人家侵占，城也荒废了，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民族？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看到这块土地，来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们被神的灵所感动，因此他们知道我们不能再把神给我们在摩西时期所奠定的这个律法的标准把它遗忘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呢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当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在重建圣殿的同时，他们非常在意而且非常专注，不单是以斯拉一个人，等于所有的神的百姓大家全心全意的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在第七章的第十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振臂高呼全民拥戴的一种信心的表现，就是以斯拉呢他定制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又将这个律法里面对神的这个叫律例，对人的叫做典章，分成这两个部分，非常详细的来考究，不但来考究神的这个律法的原意，也来考究这个执行当中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跟做法，让百姓有一个遵循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他考究，然后他教导，让百姓得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在摩西整个历史当中很重要的贡献，他把神的百姓建立一个有神国度、有神律法，也就是我们这讲义所讲的律法化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摩西呢，在这个时期所奠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于后来百姓在整个信仰的或是宗教的乃至救恩的盼望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个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从律法的结构面，从律法的内涵来看，的确给当时的犹太百姓成为一个独居的民、圣洁的民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吩咐摩西，要求摩西转达告知所有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心目中知道，凡是属于神的、属于神子民的，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而这个特色呢，就是摩西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髓。这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以祭司为主的国度，也就是这个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以祭司为主以祭司为主。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代的国家当中呢，有很多叫做国家的一个政体这个政治的体制到底什么，我们就称为政体。有些人呢属于一种叫皇帝式的，好比说皇帝啦国王啦像这种就皇帝的这种政权。有的人呢属于这个叫做总统制的政权。那么有的呢是把这个元首皇帝呢把它虚位，那么实权呢由首相来处理，这叫内阁制的。就像英国的首相、日本的首相，他们有一个国，天皇也好、女王也好，他是一个国度，但是国度是采取这个内阁制，由他们的首相来统管这些行政大权，这叫做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权。那么今天在属神的国度当中，他国的政权或国的属性在哪里？不是在君王手上，是在谁的手上？是在祭司的手上。因此要建立属于祭司的国度，这是非常奇妙但是带有很深层的救恩意涵的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样的形态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以祭司为主的国度，他希望这国里面所有的百姓因着祭司的律法的教导，因着祭司所来献的祭物，让百姓在整个灵修当中或是对神的敬畏当中都处于一种圣洁的地步。因此在这个祭司国度这样的推动跟这样的风气的这个孕育当中，每一个人呢都具有一个很属灵的、很虔诚的、与神和好的一个叫做圣洁的身份。这个就是国的关系，就是神所建立的以色列国的荣耀。因此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就是以这样的经文呢，以这样的一个脉络成为这国里面重要的经典。所以祭司的国度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呢，根据我们所看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样的一个主张，让这个国就以祭司为主了。因此在我们所看的摩西的律法，或是我们所讲的摩西五经，或是律法书，或是律法，尽管用词有不同，但是他只是讲了一句话，就是以祭司为主来教导律法， 来把敬神爱人的目标跟方法很详细的来分享，来教导大家，甚至也建立一个以献祭为主的一种赎罪的祈求的感恩的信仰的生活。而这些呢，就在摩西五经当中写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查考，在摩西时期里面，他就把这个稳定的机制律法呢，成为一个叫法制化的一个要求，一个标准。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就根据这个摩西律法成为他们信仰中唯一的标准。后来呢，我们渐渐的在从整个圣经的脉络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其主耶稣亲自把摩西时期所建立的那律法化呢，很清楚来做一个界定，甚至提高在整个救恩的位阶上面。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先来看一下38节，第五章38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8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这是主耶稣在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信息，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因此心里面就一直排斥着耶稣，甚至想尽各样的方法要来试探耶稣，来抓耶稣的把柄，甚至要来杀害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因为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的内心呢，没有神的道，他们内心没有神的道。那么这个神的道又指的什么呢？具体说，他们内心呢没有神的道，就是没有摩西的律法。我们继续来看一下46节，我们请看一下46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的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犹太人因为主耶稣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将神的道放在心中，而这个道具体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摩西所写的书，就律法书。如果他们有律法书，心中有律法书，就是心中有神的道，而这样的话，他必然能够明白这个道当中，这律法里面所讲的这个内涵或指的信仰的救恩的方向是什么，他们就能够完全领悟了。只可惜他们心中没有神的道，心中没有摩西律法，因此他不愿相信，不愿接受，因此否定耶稣，而否定了救恩，甚至轻看了永生的应许。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啊，神不但在亚伯拉罕时期确立了一神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又借由摩西很清楚的来颁布这样的一个诫命，然后呢，根据这个诫命，也就是律法，来延伸敬神的律例，人与人之间道德性生活上规范的典章。而这样呢，是期许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律法书当中来明白神的道，透过耶稣把这个救恩来赏赐给我们。那么我们这时候就明白了，原来啊，在这个摩西时期所建立的律法是这么样的严谨，也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无论过去在旧约时代，或今天我们新约的恩典时代，摩西律法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现在呢，来进一步来了解啊，在整个摩西律法当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走向。第一个走向是指的耶稣，第二个走向就指的我们灵修。简单说啊，摩西律法基本上就分成两个很重要的走向，一个是关乎以基督为主的生命之道，另外呢，是以基督为主的爱人之道、灵修之道。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里面有关这一部分的介绍。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章啊，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第4节啊，罗马书第十章的第4节。罗马书第十章的第4节，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 使凡相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义是什么？这义当然叫称义，简单讲就是没有罪，没有罪在神眼中成为一个义人，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个叫义。那么如何才能够得着这个义呢？要我们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就是不但信而遵守，而叫顺服。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信叫信服于摩西的五经。你愿意信服摩西五经，按照摩西五经的预言应许来遵循来接受的话，那么你必然能够因信而称义。所以这时候就讲到你信服什么，你愿意领受什么，就是这一本律法，就是摩西所颁布这个律法。以这个律法的定义，以这个律法的内涵，以这个律法所孕育的生命的应许来告诉我们，它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律法好像说摩西律法有五卷，那么这五卷事实上朝向一个共同的主题目标，就是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耶稣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就很清楚了这一个律法的归纳，尤其是在生命之道当中的归纳。这本律法因为是指向了基督，所以这本律法因着基督呢有着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啊，律法的总结啊，也可以说律法的一个结论，律法最重要的结论指向什么？就是基督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摩西五经不了解，轻易的把它做一些变更，甚至藐视它，否定了它，那么这个律法书呢，你就不能从中来认识基督给我们的永生。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福音里面第五章，因为犹太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道，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也就是说他们心中没有真实的很诚实的来接受摩西五经里面的教导，因此他们不会接受耶稣的。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相信摩西，接受摩西，那理所当然的我们有这摩西的道在里面，我们一定会认识耶稣，接受他永生的一个应许的。这是在整个摩西时期所颁布这个律法书里面，在得救生命之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阶跟价值。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罗马书的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十四章我们来请看一下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说，凡事呢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再看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是完全的律法。这里讲到怎么样把律法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完全全的，而且彻底的很淋漓尽致的来把它完成，把它实践出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爱。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愿意把爱这样的一个灵修付诸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完全的律法。简单说，律法的精神叫什么？律法精神就是爱啊。所以你理解了律法精神就是爱，然后在生活中又把这个爱做出来了，这就是律法的意义。所以我们从保罗在对罗马教会所谈到的律法的意义当中，我们再次的提醒，再次的明白，原来律法的精神，律法的一个本意呢，就是爱。所以透过律法的教导，让我们爱呢得以完全，让我们爱得以彻底，让这爱让每一个人在他内心世界当中都能够真实的感受。而不但在罗马书他这样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是这样的呼应。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对当时加拉太地区的信徒呢，特别来讲到律法，而这时候讲到律法指的是我们要明白律法里面的一个标准跟内涵是什么，原来就是一个爱，而这个爱呢，就是爱人如同爱自己，而这个是用中肯的，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爱人的态度。事实上我们都很爱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自己。当然如果你用一个挑战式的说，这个人他爱自己，他经常自残啦、那个是额外的例外的，我们说这个是变态的。但是在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一个心智的情况下呢，每一个人绝对是爱自己，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保养顾惜，我懂得照顾自己，保养顾惜，用这样的心推己而及人，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而这个呢，就是一种灵修的态度。所以用这个爱人如同爱自己的方式，这就是成就了律法，这就是完全的律法。所以说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爱。当然这个爱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让律法的爱更加丰富啊，让律法的爱呢更加的周延，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挽回祭为祭，也就是以基督的爱为爱来实行彼此相爱。而这个爱是挽回的，这个爱是无私的，这个爱是让一个人更进步的。而这个爱呢，就在律法里面，因着耶稣来成全我们。所以这一本摩西时期所奠定这个律法，不但在过去为是一个很重要经典中的地位，也成为信仰中的指南，也成为一个国家富强与神关系建立当中一个不可忽略一个生命的经典。那么我们也透过在罗马书里面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有心把这个道，把摩西律法放在我们的心头，来接受耶稣，领受永生。因此我们这样呢，在信仰当中才会对摩西五经产生一种信服的这样的感觉，而且很虔诚的，很谦卑的来领受这本律法。而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之道当中，因着耶稣的缘故，让律法的总结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而来高举神的救恩。同样的，因着这本律法，让我们更知道因着基督，让这个律法当中爱呢能够得以成全，而得以彰显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原来这本律法的精神因着基督而丰富，因着救恩而被世人，被我们今天所尊崇所信服。这就是这本圣经当中摩西律法里面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拣选了摩西之后，引领百姓来到西乃山的旷野，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在那边来颁布诫命，在那边实行的律例跟典章。也因为这样，才我们有今天生活上的灵修的依据，才我们今天在救恩上当中不可少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事实上，今天我们在查考整个摩西五经当中呢，事实上它是还是环绕在祭司的国度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而让我们这样的范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成为圣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把摩西五经的结构，而且以信息的或者主题方式来做探讨的话，基本上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以一个献祭的祭司的角度，就是律例的角度来看。这律例的角度是什么？律例的角度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用这个关系，用这个角度来看摩西五经，事实上是最严谨的，是最周延，而且是最彻底的。在整卷的摩西五经，我们称为从创世纪开始，接下来就出埃及记，再来就利未记，出埃及这个什么记，民数记，再来什么生命记。所以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这五卷当中，我们就称为摩西五经，我们就称为律法书，我们就称为律法。而这个律法里面所涵盖的，就是以神人之间的关系，叫做律例的关系为主轴，所以我们就称为祭司的国度，让我们大家成为与神有份的圣洁的国民。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从摩西五经的整个结构面呢，来看看有几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我们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主题的对象是谁？就是神。神。所以摩西五经所要延续的就是亚伯拉罕开始的一神论。所以从摩西啊，从亚伯兰一直到摩西所延续下的这个传统的或者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这一神论都不改变，而一神论就放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叫做制高点的指导位置，也就是摩西五经是以一神论作为敬拜的对象，那么也因为以这个神为敬拜对象，乃过着一种叫做宗教式的一种生活，其中就开始建造一个很重要的，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记载。第一个就是会幕，第二个呢就是祭司，第三个呢就是献祭，第四个呢就是什么？就是节期，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洁净的生活。而这样刚刚所讲这五点呢，它环绕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分析，然后做主题式的归纳呢，我们就可以看透看清楚摩西五经里面所重要的结构。好比说我们来讲到会幕，在整个出埃及记的25章开始，我们试着来翻翻看，来回忆一下它这样归类。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5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5章，从25章开始一直到26章、27章，这三个章次呢，这三个篇幅呢，是来讲到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当然会幕的建造，它的一个主题对象呢，就是天上这位神，独一真神。但是在摩西五经的结构当中，它首先是来讲到会幕的建造。那么会幕的建造呢，在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里面，它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做这样的一个指导，成为后来建造会幕当中绝对的而且必要的一个依据。我们再来看一下30章，我们请看一下30章。30章呢，这里到31章也是继续延续的会幕里面呢相关的陈设的这些献祭当中所要有的一些器具。所以30章就讲到香坛了，还有圣膏啦、圣香啦，31章里面都讲到更细的一些会幕相关的一些东西。而这些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关于会幕当中的一些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36章，我们请看一下36章，从36章开始一直到37章、38章，这三个中章节呢，仍然还是以这个会幕为主题，来告诉我们当时摩西如何来吩咐他们，为了这个会幕的建造，你们要准备什么样材料，按照什么样的规格，一一的按照这样的指示，很诚实的、很坚定的这样来的建造。这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有关于会幕里面的一些指导。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祭司了，因为我的会幕里面有一个约柜，所以约柜呢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因此要有一个中保代表者，就是祭司，来代表所有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来过着一种虔诚的献祭的生活，也甚至来代表神来教导律法，来接纳来执行献祭的工作。而这个祭司呢，在摩西五经当中，他也非常清楚地把它写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8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8章。这是28章呢，就来告诉我们，身为神所高立的祭司，从他们的穿着、他们所佩戴的，还有他们的衣服呢，应该如何做？包括39节里面，他们应该要如何被高立？他们所得的份到底是什么，他们平常又要做什么，在这边呢很详细的说明。所以从28节到29节呢，就谈到有关于祭司的部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9节，出埃及记的39节呢来延续的一个祭司 在他圣衣，也就是一个所谓的以弗德这样的一个穿着在这个穿着当中还有配备的当中，他们应该如何制作这里面呢有把它写下来，从制作的过程，那么制作当中的意义所代表的内涵是什么呢，也说得很清楚。所以呢在祭司的部分呢，出埃及记的28、29，包括我们今天现在所看的39章呢，就在谈到这个部分。那么接下来呢，在利未记里面那又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利未记的8章，从利未记的8章开始看，8章、9章到10章，就谈到有关于祭司相关的一些要求，应该要特别留意禁戒的。否则话你献燔火不按规定，你是不得神的喜悦，反而招致死亡这样的刑罚所以祭司呢这样的主题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从出埃及记又加了利未记的8章到10章。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的21章，利未记21章22章这里面都讲到祭司应有的一个本分。我们再来看一下24章里面呢，也有谈到有关于祭司他如何来做好一个祭司的一个本分那么在民数记的18章呢，他也有提到。我们请看一下民数记的18章，民数记的18章这里谈到祭司跟利未人的职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如果以摩西五经这样的角度把分散在各个经节里面把它归纳把它整理起来呢，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做整体的了解，祭司他是何等的神圣，他是站在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呢他代表神来教导立法，他代表人来献祭，而这样不可少的何等尊贵的这样的角色，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以祭司为专章把它列下来了。所以摩西五经呢，在整个结构面来讲，它不但谈到会幕的一个相关的建设之外，又讲到祭司应有的分祭，接下来他又讲到献祭的部分了。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的1章，我们请看一下利未记的1章，从利未记的1章开始，一直到7章到7章这边都讲到整个献祭里面应该要献的祭物，从一般的所讲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来讲到献祭当中的5祭，而这个5祭是整个献祭当中的一个叫根本。那么我们平常呢，平常从每天，从安息日，从每个月的初一，每个月的初一叫做夜朔，包括特定的节期，都按照他所吩咐的内容跟项目一一的在那边来献燔祭，而不单献燔祭，还要加一个叫一起献的，我们称为同献祭，而不单只有同献的素祭，还要加一个同献的奠祭。也就是说我今天的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献燔祭，但是同时要加上素祭，这两个是并存的，就好像我们在写公文一样，两岸并存，是两个祭并存给天上的神，让他来悦纳。所以单独的燔祭又要加上一起献的素祭，这两个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赎罪的，所以燔祭呢它代表的赎罪，素祭呢代表的一个复活，它这样呢就成为一个献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或是在信仰中的意义。另外的在这个献的当中呢，它还必须加上一个同献的奠祭，也就是它要加上酒在献祭的时候撒上酒，而这个同献就一起来，你不能单独，也就是你在献燔祭素祭的时候，你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这个奠酒的工作，在同献奠酒，在这个祭物当中撒上酒，而这个酒预表了什么？预表今天圣灵的运行跟圣灵的带领。这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关于献祭里面的一些要求， 而这样的一个结构，而这样的成为信仰中的一个根本。那么随着我们信仰的发展，当你在生活当中有所感动的，有所感谢的时候呢，你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献上平安祭。平安祭的祭物大家就一起来分享。那么假设你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无知的过患中的罪呢，那么你就来献下赎罪祭。这属于过失的哦，如果故意的话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过失的，你献上这个祭物，有这个牲口这个祭物来代替你来赎罪，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你应该死的，今天有献祭的牲口为你来死，为你来死，这叫赎罪，这叫赎罪祭。那么什么叫赎愆祭呢？它除了具有用动物来赎罪之外呢，还具有一个赔偿性质，也就是你的罪行当中已经侵犯到很多的一些人家的一些实际上的损失，好像说要赔偿给人家的时候呢，这个祭呢叫做什么？叫做赎愆祭。也就是说我除了赎罪之外，我还要赔人家东西，而这样的祭呢叫做赎愆祭。这个呢就是以祭为基础的一种信仰的模式，信仰的生活。它记载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摩西五经里面呢这样的一个结构慢慢的来归纳到，他有讲到会幕的，有讲到祭司讲到这个祭司的，有讲到献祭的。好，他特别又来告诉我们，这些规范呢除了在每天每周的安息日，每个月的初一之外，他又定定了一个特定时间要做特定的献祭，因此我们就称为节期了。在某一个节期当中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在摩西五经里面又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规范。我们看看这个利未记的十六章，我们请看一下利未记的十六章，利未记的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这里所讲的是以赎罪日赎罪日，也就七月的初十这一天赎罪日，来做一个献祭的时候，节期的时候，你应该做了哪些，预备哪些。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章，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它大篇幅的而且连续的来讲到当所的节期。这里有讲到安息日，这个是律例当中的安息日所以你不要看到安息日就把它说就安息日就好像定格了。这里讲的是在以献祭为主的情况下的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等同叫节期，但是它跟我们所讲的诫命的安息日在位阶上是有差别的所以通通都讲安息日，可这里讲的是有关你律例的献祭中的安息日。再来讲到一个叫做无酵节，又讲到了五旬节，讲到了赎罪日。所以呢从这个二十三章当中就讲到有关于节期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五章，民数记的十五章，这里讲到在献祭的时候呢有些祭要怎么做，它又比较细腻的来做一些补充跟说明那我们来看民数记的十五章之后，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我们请看一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一直到二十九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他也在这个节期的献祭当中呢很清楚来做一个说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十六章，请看一下民数记的十六章，民数记的十六章，这里又讲到了一些节期的，好比有这个逾越节啦这个叫七七节，又称为五旬节，再来是祝棚节，而这些呢是应当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一个特定的节期，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一来呢就要七天的时间来守这个节期这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呢让我们来了解摩西五经他把有关的节期的部分在这边把它记载下来了。那么最后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洁净的部分，洁净的部分。所以在利未记的十一章开始， 我们再来翻一下利未记的十一章啊。从利未记的十一章开始，我们看到了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还有十五章，而这些呢，就讲到一个洁净的，我们如何洁净，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身体保持最佳圣洁状态。因此，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水全身来洗净，并且呢，这个不洁净呢，只能到晚上，不能隔夜，不能留到隔天了。是讲到我们保持圣洁，用水来洗净，而且要断洁，这里面有讲到这个洁净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民数记的十九章，民数记的十九章，民数记的十九章，民数记的十九章，这里讲到来焚烧 红色的这个母牛，以它的灰呢来洁净不洁的百姓啊，这是一个洁净里的一个要求啊。这民数记的啊十九章有这么一个专章来这个介绍。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十四章。生命记啊，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呢，这里讲到一个圣洁的子民，就是说不要在身体啊做任何符号，在那边歌啊，在那边画啊，在那边写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呢，要保持这个身体的皮肤的圣洁，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刺青啊，没有刺青，这是分别为圣。当然我们现在很流行刺青，因为把它视同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但是在整个洁净的功能当中，它已经破坏了这个圣洁的啊，它把它定为是个不洁净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当中呢，不要去追求这些啊刺青啦、啊。我们有很多的贴纸呢，贴在我们皮肤上面，看起来好漂亮啊。那是用贴纸，可内在世界里面，你要让你的皮肤就像贴纸一样漂亮，有点刺青的味道。所以这个观念、这个做法，我们要把它去掉。那么在《生命记》的十四章里面，他也特别讲到了一个叫做洁净。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从摩西所定的这个律法下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知道哦，原来在摩西时期，神特别借由摩西所颁布的律例，有关于一个献祭的一个洁净的规范当中，让我们成为以祭司国度来过着圣洁国民的生活。以这样一个模型，以用这样的经典、这个律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呢，让百姓过着敬神爱人的生活。而这样的敬神的爱人生活，在当时是处于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灵修的生活。但是这个在整个救恩的角度来讲，它却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可以看出有一节呢，能够直接跟摩西五经来做回应的。我们刚刚讲到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会幕，第二个就是祭司，第三个就是什么献祭，再来是什么节期，最后一个就是洁净嘛，对不对？但是这五个呢，在新约圣经能够彼此对应、互相辉映的，弟兄姐妹想想看是哪一节？如果你对新约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希伯来书。所以从希伯来书的结构跟它的主题的内容当中，我们知道要成就更美之约，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来成就。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无论是会幕的，无论是祭司的，无论是献祭的、洁期的，完完全全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有耶稣一次完成，一次的来成就。所以摩西五经这个五个面向，针对耶稣来讲，耶稣已经成就了。所以不单他在整个律例当中成就，在整个洁净当中也成就了，让我们在整个洗礼过程当中已经完全的洁净，而这完全是基督的灵一次让我们无瑕无疵的领受，一直到永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个摩西的律法。那我们也知道，神在以色列选民的历史当中，不单在亚伯兰时期奠定了一个叫一神化的这样的信仰的概念，以这个概念传承到摩西的时候呢，摩西把它律法化、标准化、经典化，成为世世代代的教导，让以后的人就像主耶稣所见证的，尤其耶稣以人子的身份所见证的，就是要认识独一真神。所以在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耶稣的祷告是以人子的角度再次的告诉我们， 摩西律法中的精髓就是一神论，这是我们大家信仰中的共信之道。接下来以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律例的敬神的这样的内涵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以祭司为主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因此在摩西的规范律例的要求当中，他分别讲到会幕的，讲到祭司的，讲到献祭的，讲到节期的，讲到洁净的。而这些在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让我们知道，已经由耶稣来成就来成全。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理解他来到这个世上传扬福音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就误解了。而这个误解当中，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最后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来做结束。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了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都不会去，都要成全。我们用一个具体的说法，天地崩了律法不会崩，天地废了律法不会废。他告诉我们，律法比天地还要硬啊，还要久啊，还要坚实。为什么？因为里面是蕴含的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在基督里面的灵修。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律法明白，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让我们的罪完全的赦免，我们透过律法能够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的爱，基督的爱能够让我们以挽回祭的，用一个无私无我的那种挽回祭，基督的爱来爱每一个人。这就是新命令，就是以基督挽回祭的一种命令，叫做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分享到这边，也让我们知道在神的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他拣选了摩西，透过摩西所扮演的角色来把神的话、神的道变成一种律法、一个标准、一条绳子，成我们今天的方向、我们的指南。所以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一样啊。那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来讲到第三个，就是神在历史进程的里面，他拣选了大卫，让一个王国、一个国王、一个王国国度的一个真实的实体的出现，而用这样的一个王国时期来为未来的神国化来奠定一个美好的基础。那今天我们晚上就分享到这边，那么最后呢，我们继续来唱诗。